刚刚我们的这个专家跟我们说，有一些人在用这个手机，所以这个手机干扰到我们这个。所以如果有在，我们请我们把手机 turn off 好吗？如果你有手机的，就把它 turn off。感谢神，这一次请冯秉成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举行布道会。我们也感谢神，在过去几天的布道会，我们有弟兄姐妹决志信主。那今天五堂乃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堂。那冯牧师他是在Wisconsin 米城中华福音中华基督教会，在那里做差传的牧师，所以他在各处讲道，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除了布道会以外，他还借着他的这个写作还有他的这个培训，他是真道培训中心的主任，所以栽培很多教会的领袖。那等一下他讲到完以后，因为他要赶下午2点的飞机，所以他马上要离开，所以我们先借这个机会，我们谢谢他。这一堂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主里的团契生活，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其实我今天呢这最后一趟信息，我们来谈一谈主内的团契生活。因为我觉得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如何过一个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团契的教会的生活，对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实际这个团契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在英文呢他把它译成了 fellowship， 中文就叫团契。实际这个团契这个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含义，中文呢把它译成不同的意思。你比如说它可以译成是相交彼此相交，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念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这个字也是团契的这个字有相交的意思，有时候是翻为是相通。你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他就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个相通也是团契，这个同样一个希腊字。还呢，有时候翻译成交通，这几乎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自己的名字了你刚信主都不明白，我们来交通交通吧。你想到交通，就想到交通就想到开车这个交通。实际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一个名字你比如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交通这个字也是团契同一个字。另外呢有时候变成是交接彼此相交接纳，这个交接，这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1到42节，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个交接也是团契这个字。有时候呢他把翻译成是有份对什么事儿有份你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8章3到4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赠，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勤奋上有份这个有份也是这个团契这个字。另外呢当然还有比如说捐钱捐项捐的项款，你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11章29节，他说于是门徒定义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个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这个捐钱这两个字也是团契这个字。 另外还有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啊，谈到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于凑出捐献供给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中的穷人，这个凑出捐献啊，捐款的这个项，这个捐献这两个字也是团契这个字。另外还有感动，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感动这个字儿也是团契这个字儿，就是中文就把它翻同样一个希腊字翻成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样综合起来看，整个在新约圣经里面用这个团契这个字儿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总的意思就是相通、分享和主动参与，这就整个啊新约圣经用团契这个字儿的意思。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团契用成是一个名词啊，比如说啊 fellowship， 那就是我们有长青团契、神州团契和松柏团契，这个团契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之所以它能够成为团契，是因为这些团契当中的人彼此能够相交、能够相通、能够分享，所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团契，它不是一般的社团。所以你发现它就像用名词，它一定有相交、相通、分享的这样一个含义，这基本的含义是在这儿。那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过团契的生活呢？这实际是一个大的神迹啊。你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背景这么不一样，性格这么不一样，观点也不尽相同，却是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侍奉，这实在是世人来看是难以想象，绝对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讲的，因为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交相通，能够彼此分享呢？因为我们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神，同一个主。这就是我们整个之所以弟兄姊妹能够聚集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啊，内涵。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如果没有神的浇灌，我们绝对是爱不起来，或者是爱一天第二天就没爱了，就空了。所以一定有神的爱不断的下来，能够浇灌我们，我们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所以我们的爱就慢慢流出去。所以刚才这首歌啊，我想这歌词要改一下，少求爱，但求爱别人。你不求爱，你就爱不了别人呀。我应该说多求爱，将主发，让我把这个爱再流出去爱别人，恐怕这更好一点。要多求主的爱，然后求主让我能把这个爱能够分享给别人。你不求爱，到时候你爱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就好好，我就今天讲的这歌词很多地方，我们要慢慢琢磨看看究竟圣灵是怎么讲的哈，讲的能够更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啊。当然这个意思是很好，你不要单爱自己爱别人哈，这个心意是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冲神来的爱，我们是没法去爱别人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团契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哥罗西书三章也讲，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有时候我们在团契也会被得罪啊，被伤害。那为什么能够彼此饶恕呢？因为主就这样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常常得罪主，让主伤心啊，但是主还是饶恕我们。所以，既然主都饶恕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饶恕他呢？所以你看，都是因为神这样先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去效法神，能够做出神喜欢的事情啊。所以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大家都是尊基督为大，这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有一位圣灵的引领，都有被神所保守的新的生命，而且我们都有要荣耀神，要成为他人的帮助的这个共同的人生的目标。所以这些相同，我们才能够走到一起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 为了去帮助他人，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大的目标是相同的，没有个人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和谐的团契的生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人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会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时间长了，你去参加一些别的社会的团这个聚会啊，那就是真是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神在里边，全是人的东西。但是这一点也让我们弟兄姊妹注意啊，我们的团这个圈子不能越来越小啊。我们为了救人的缘故，像是对什么人我就像什么人，目的是什么？希望把福音要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慢慢就是导师在愿意在基督教里边这个圈子里很痛快很舒服，但是神还是需要我们走出去。但你会看见了，教会的团体和社会上的这个团体是不一样的，内涵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基础不一样。所以我做传道人这十几年，我的感受就非常的深。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善于交际，而且呢经常愿意安静自己读书啊，想一点事情呢、啊、所以我都很不愿意出去参加什么 party 啊，什么是这别人的这个聚会啊。那有时候比如说我到我哥哥家里，他们要请我去吃饭，要是我嫂子这边客人太多我不认识的，我就如坐针毡，因为见了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吃完饭赶紧就跑。我嫂子都笑话我说，你是半个主人你还跑什么呀，他不认识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我是这样一种性格。但是很奇怪，那神就专门把这种人还挑出来，你成天和人打交道，是神是慢慢改变了我。我这十几年呢，就是到处每到一个地方就住在弟兄姊妹家里，十几年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从来没见过。如果到了家里大家很客气礼节特别多的话，我肯定就没办法。你看接待的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的周到，但是呢就说你到了家里一样，你什么都不用客气，就告诉你了，吃的在哪儿，住的在哪儿，穿的在哪儿啊，这个要洗的毛巾在哪儿，你自便吧啊，你就让你完全没有拘束这个家里去做。是这样，我十几年到了一个地方就非常的痛快，而且弟兄姊妹一见面呢就特别投机，从来没见过了。你要说只要是主类的，好像大家一点遮拦都没有了，就很有很深的交谈，实际从来没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后来我回国，实际我国内很多地方都有亲戚朋友，那很多地方他们没有信主，跟他们谈嘛他们又不信，我在家里坐着就很不自在了。他虽然他们照顾得很好，对我也特别好，吃的穿的很，我觉得心里不痛快。我宁可搬到一个很条件很差的弟兄那边一住，一住以后大家一谈谈得很开心。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回国我都不到我亲戚家里去住了，住在弟兄姊妹家里，虽然条件差一点。你会发现因为信仰不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大家心是心心是相通的，因为是同一个主同一个圣灵的带领啊，所以这一点很要紧。所以我们常常说血是浓于水的啊，说亲缘关系总是比啊非亲缘关系强。实际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亲情，尤其是信徒之间的亲情，弟兄姊妹的亲情，实际是浓于血的。实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关系啊，常常是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当然如果我们又是有血缘关系又是弟兄姊妹，亲上加亲，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血缘关系而没有共同的信仰，你会发现我们之间的感情还不如弟兄姊妹这么亲啊，这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仰在支撑着我们，而且这样一种关系是要存到永远的。你血缘的关系到一天都会散，大家都会走都会离去，所以这血缘关系不会存到永远，只有在主里的这种亲情的关系它会存到永远，而非常的宝贵。所以你看当主耶稣的妈妈和他的兄弟去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家说你的妈妈这个弟弟们都在找你呢，主耶稣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 凡遵循我天父旨意都是我的弟兄姊妹母亲了。一听怎么好像主耶稣六亲不认了似的，实际不是啊，主耶稣讲的话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道理。因为只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亲，这并不是说主耶稣不孝敬父母了，主耶稣对父母是非常孝敬的。你看最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生命处于垂危的时候，他还惦记着他的母亲，最后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一看就是你的母亲。然后他对门徒说看啊，这个他对门徒说这是你的母亲，他对他母亲说看这是你的儿子。他自己都已经马上就要离开世界，他还惦记着他的妈妈。你就看得见主耶稣对他肉身母亲的爱和孝敬。所以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大家在一起啊，有共同的信仰，最后主耶稣的母亲也是跟随了主。你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主耶稣的母亲他的弟弟雅各最后都和使徒们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最后不仅有血肉的关系，最后还真正成为了属灵的关系，那是非常的美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团契丢掉了整个团契的信仰的内核，丢掉了对神的共同敬拜的这样一个内涵，实际我们的团契就会变成热热闹闹的空空洞洞的社交的生活。所以千万注意，我们弟兄姊妹很亲的哈，有时候礼拜五啊礼拜六大家一起玩啊啊，这个一起相互说说笑话的，其实这很好。但是千万注意，我们整个团契的核心是要敬拜神赞美神，就是我们团契的核心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通过团契的活动和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千万不能只作为信徒之间的这个相交。如果没有信徒和神的相交，我们这个相交就变成世界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同时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团契的生活抛弃了荣耀神的宗旨，那我们团契同样就像社会的团契一样，变成了一个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只有我们大家都放下自己，都是为了神的共同的目标，我们的团契才能够健康。如果要高举自己，你看吧，团契教会一定出大问题。哥林多教会就是千里，并不缺恩赐，要一个一个出来都是好样的，就是合不在一起，谁都不服谁，你是这一派他是那一派，教会一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团契的生活整个的内涵就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主、同一位神、同一个心，整个我们的团契的内涵就是在这儿。那么团契的生活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却要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是最大的难处。我们是处在这个张力之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是属神的，不是属于地，不是属于世界。但是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会跟飞机族一样要面临着世界的各种挑战、各种压力、各种引诱，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常常就想啊，如果神把我们基督徒都领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哪怕是粗茶淡饭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挑战，我就会过得很愉快的。但是神说不是，你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神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做光做盐。只有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才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让别人能够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没有团契的生活，没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很难在这个属天的生命上能够走得好。你碰到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怎么办？弟兄姊妹相互的帮助，我软弱的时候你帮助我，你有困难我去帮助你，一定是一个 teamwork。 所以这个团体的重要性就在这。另外我们常常主耶稣一直在比喻哈，保罗也在比喻整个基督的教的团契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元首，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各自做肢体，
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耳朵，有人做手，有人做脚，功用大家不相同。但是大家想，你一个肢体要成长，你必须要在身体中你在这成长。如果你离开了身体，你这个还怎么能成长？就没有生命。所以团契的生活很重要。另外，团契的生活为什么重要？就是在团契的生活当中，在彼此相交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还有好多不足，好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参加侍奉，不参加教会团体生活，我们单单读经的话，我们都觉得我们真是特别的爱神了、啊、真是从心眼里爱他，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实际你要在服事当中，在团体的共同生活中，你才发现我们有好多的问题需要被神对付。团体大家意见不同了，受到伤害了，受到误解了，那这问题怎么办？我记得有一间教会哈，他们第一次这个选举了长职，后来长老执事啊就开第一次长老执事会。那是一个冬天，下的大雪，在一个弟兄家开会，结果我没想到一开会就意见就分歧了，谁都不服谁，结果一下就开崩了。结果这一家的弟兄说，我现在宣布退出会议。哇，他一退出会议那怎么办？他是这家主任，大伙儿就呆坐着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一会儿他可能他这个圣灵光照他，该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回来。有人说，我们很感谢你啊，你刚才没有说 go out four of you， 下了大雪上我们都出去，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呢啊。所以你看，过去你像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在社会上都是各占一方的，教会什么公司的总裁啊，或者 director 大学的教授，都是说话就拍板的事儿了。哎，今天到教会我说了，居然你不听啊，就觉得很受伤害。为什么？这就叫铁磨铁，就是你讲的铁和铁一起磨，一起来磨，最后当时把你磨的让你要谦卑，要你顺服的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现在慢慢大家就长智慧，慢慢开，越开越多，越开越多，大家就知道了，我的意见出来以后别人不一定听，那叫虚心听听别人的，究竟人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就改过来了。实在不能同意，多祷告求神的带领。就是一定要在侍奉中你才能学得会啊，你在侍奉中你会碰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教会里往往侍奉多的弟兄姊妹灵命长进最快？为什么？神逼得你要去读经，你要去祷告，你实在过不了这一关子吧，主啊你来帮助我、啊、你要什么都不做，也不参加团体的生活，你都自个儿觉得挺不错的了。你只有在服事当中你才发现，我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所以这个团体生活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长进非常的要紧，就是在这个团体中相互的学习，相互的赦免，相互的彼此的相爱，在团体中才能学习。所以老约翰哈，他就很有体会，他在约翰一书说啊，第四章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19-21，他说若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就是要在团契中学习彼此相爱，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我们对神都很爱啊，就爱神容易呢还是爱人容易呢？我们觉得好像爱神比较容易，因为神这么伟大这么高，又救了我们，当然爱他。可圣经说什么？你要不爱弟兄，你爱神就是空的。你不爱你看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看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我们对神的爱要通过我们对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的爱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这里你会发现，就是一定要在侍奉中，在团队的生共同的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断的矫正我们的生命中的问题，能够不断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那么团契的生活这么重要，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团契的生活呢？这一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3-5节 非常中肯地劝勉我们，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就是要过健康的团体生活非常重要的教训。我自己觉得要过教会团体的生活有几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对团契不要抱理想主义的态度。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第一代基督徒，过去父辈没有信的，我们第一代，我们过去都想，既然是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蒙主的宝血所洗净的，所以教会团契是应该是一片净土，是一个圣地，一切都应该非常完美。哎，可是进入教会以后，慢慢你会发现教会团契也会有问题，有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失望，那怎么会呢？都是一个信主的人，而且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怎么还会这么多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想不通，甚至我们会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记得大概十年以前，我就把这个问题问了一个台湾的牧师，我说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你怎么看？哎，他说我的看法恰恰与你们相反。他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他是从台湾来的，第四代基督徒，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看惯了教会的黑暗，我现在倒是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这个同样看的问题吧，这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容易对人这个教会抱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态度，实际你慢慢的你多读圣经，你会发现教会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教会和团契都是由人组成的，都有不完美的人组成的，团契和教会一定会不完美。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讲了，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虽然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今儿把一心一心佛明天就变成了，是当然他也做不到。所以基督的生命也是这样，生命它需要一点一点的成长，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基督徒还有旧的老我还在里边，所以这两个有属灵的征战哈，我刚才第一堂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呢，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他会有软弱跌倒失败，还有一些老我的表现，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只要我们的老我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一定会有人的软弱，这就不可能是完美的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整个灵界的征战，我们是属主的，属耶稣基督的，那撒旦魔鬼是不甘心的，他有时候会利用很多我们的弱点缝隙，就是来攻击我们，来利用我们制造教会的问题。我们现在教会的牧师啊，我们英文部中文部都非常的尽心，因为多次出事儿，这出事儿都出在什么地方？马上要上去讲道了，今天早上我在教会讲的，突然家里就出事儿，本来就没有什么的，夫妻之间突然就吵起来了，平常根本不会为这个事情吵架的，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吵起来，哎，结果我们好几个牧师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就尽心了，在要祷告要上讲台以前，今天早上主日非常安静的恳切的祷告，求神来帮助，而且我们的配偶也懂了，这就是千万注意，在属灵征战中要保守家里的合一，平常为这个事儿绝对不会吵的，可不就是在马上要侍奉了，这事情出来了就让你非常的分心。所以这个事说明什么问题？灵界有征战，你表面上看好像是人之间的中路，实际是圣这个撒旦魔鬼在后边的手有，然后非常的积极。有灵界的征战，当然他会利用教会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软弱，他要来兴风作浪，一定会出问题。另外，教会里边2000年来真假基督徒是并存的，连传道人都有假的，因为主耶稣说了嘛， 当我再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主耶稣会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说明传道人也有假的。所以教会两千年基督徒是真假并存，那当然是有假基督徒，肯定就有问题。所以有这几方面的问题，团契教会一定会出现有问题。当然我们绝没有权利去论断谁是假的谁是真的。你看主耶稣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讲过哈，主人把麦子撒在地里，结果呢魔鬼去把稗子也撒进去了，最后被仆人看见了，说主啊，怎么主人怎么办呢？是不是要现在把稗子薅出来？主人说不用薅，你现在分不清，你可能在薅稗子时把麦子也薅出来了，不用，让它一起长，长到最后都显露出来了，麦子收下来扬进了存在仓里，稗子收下来一把火烧掉。所以现在我们千万不要去跟人论断啊，你怎么这样啊，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给人定罪，像法官一样跟他判刑了。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说主耶稣是说不要论断人，意思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去批评人，你不可以指出他的弱点或者错误，可以的，就是就事论事，你哪一天做的不好，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可以去告诉，但是你不要凭人家这点事就论断人家的动机，我看你诚心就是要怎么样，我看你就是假的，那这就是抄，这就叫论断，给人定罪了，给他判刑啊。所以这个关系要弄清楚，千万不要随便去说。但是因为人我们自身的软弱，由于灵界的征战，由于假基督徒的教会的混杂，所以团契一定会有，教会也会有这样会那样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啊，很多人就老是没有固定的团契生活，也没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面教会去两天，团契去两天，觉得又不行了，又到另外教会去，就说怎么老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呀、啊？你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就劝他，我说你别去呀、啊，你找不到完美的教会，因为人就不完美，你怎么能够找到完美教会？如果有一天你真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也劝你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我们自己都不完美，要要求教会完美，这不是不合逻辑的事情吗？啊！所以首先我们对团契教会不要抱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团契教会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神，所以我们教会团契总是比社会好，这一点要肯定的，如果这一点都定不下来，那团契教会早就垮了啊！所以看见有问题，但是我们的主流是好的，这一点首先要也要肯定下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一定要注意教会的合一啊！我再提醒一次，陈吉明牧师这次给你讲一个专题，怎样克服在合一中的障碍，我真是鼓励弟兄姊妹都去听。今天教会的合一是非常的要紧啊！常常教会因为不同的意见产生纷争，最后造成分裂，非常令人痛心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合一呢？实际根据以弗所书，合一不是我们做成的，合一是神做成的，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撤毁了墙垣，让我们众人同归于一，这神已经在帮我们放在合一里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赤手合一，合一不是我们做成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保守这个合一了。但是这保守合一很不容易，所以保罗讲要竭力的赤手在圣灵中的合一，要尽最大的力量。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的成长的背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性格有很多的差异，你很多问题就产生不同的意见，那么在差异中怎么样去合一呢？因为合一不是统一啊，不是每一点大家都要一样，不是， 就是在差异中要学习能够合一。为怎么合一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把分清楚非常机要的不能够动的信仰，大家一定要一致。非机要的信仰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心，这就是总的原则。但是怎么去分机要信仰非机要信仰呢？每个人分法都不一样，有人说他的一切都是机要的，是你必须都和他一样，还是不行。那自己我自己的看法，读圣经，实际圣经的最大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第一，怎么样关注人能够得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经很大一个关。第二，得救以后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成为神的好的家，这两条是整个圣经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所以基要的东西往往就和这两个观点关注点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能凡是牵扯到人能不能得救的问题都是基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问题你偏了，你不能得救了，影响你得救，那一定是基要的。你比如说关于神观，我们是独一的真神，不是多神，但是独一的真神呢又是三位一体的，这一点不能动。如果你的神观出了问题，你再进迁也不会得救。基督论很重要，基督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和再来审判世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离了这个任何一条你都不可能得救。耶稣的救赎很重要，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不是靠自己做好事做善事去得救，这点很重要。如果你觉得人就是做好事就能得救，那将来你永远不能得救。像这些都是基要的，不能够动，如果动了就不是基督教了。第二，神的很多的绝对的道德的命令应该是基要的，不能动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等，很多很多的道德的这些命令是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的。但是离开了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别的有些意见就可以考虑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审判世界，这个是基要的。如果耶稣不再来审判世界，没有新天新地，我们的盼望在哪？没有盼望。但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呢？是在千禧年以前呢？千禧年以后啊？千禧年之中啊？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这个应该属于非基要的信仰。信徒一定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基要的，不能动。如果我们不相信信徒会被提，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的？也没有。但是信徒什么时候被提啊？灾前被提啊？灾中被提啊？还是灾后被提？是一次被提啊？多次被提？这就是非基要的信仰。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圣经的不同的观点，所以像这些叫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教会的圣约，教会的敬拜怎么做？前一段闹得真是沸沸扬扬。传统呢，就是因为唱 classic 哈，这个经典的歌曲圣诗，我也是倾向于这个。可是年轻一代呢，他们要稍微活泼一点的，甚至有击打乐啊，或者是鼓啊，哎，有人说这个怎么摇摆乐都全都进来了哈，就是不能接了，啊，两面争论的很，就应该哪一个？实际我想，恐怕这个敬拜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你要不同的人群，如果这个敬拜的形式能够达到敬拜神的目的，都可以。今天我们所谓传统的圣诗，你在几百年以前你去看，都认为是已经是不合格的。因为最早的希伯来的圣歌是没有高低起伏的，大家知道三 B 嘛哈，在整个西方的圣诞圣的巴赫啊是非常重要的圣乐之父。实际他当初当牧师，当这个圣乐牧师，他创造圣乐的时候，他创造了很多，吸收当地的很多民俗，创造了很多圣诗，当时被教会认为是违规的，最后他被这个取消了圣旨。可实际现在呢，我们在唱巴赫的时候就觉得是很 classic， 所以他实际像这些东西都没有个绝对的标准。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看整个敬拜它的曲调是不是健康，另外它的歌词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这些都相同的话，那允许在形式上稍微有一点不同，这就不一定完全要求同。像我们教会现在就过去也是很长，几乎教会分裂， 为了这个事情。现在大家学会了，所以我们向你 Youth Group 或者音乐部，我们推荐一些 Classic 给过去给他们听。哎，他们一唱的也很好啊，有非常深的属灵的内涵。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青少年的这些比较好的一些现代的诗歌也带到成年组，大家一唱也不错。像我们去年我们的退休会，就是请这个英文部来带敬拜，哎，大家觉得这些歌也蛮不错的，是一定要注意挑选，但是不一定说一定非这样非那样。大家可以相互的学习，所以类似像这些问题就是一个非必要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说在非必要的问题上就一定是各案其事，那还是要有个顺服的问题了。既然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的问题，就不要都按自己的意见。如果都按自己意见，那教会怎么统一运作呢？比如说这一盆花可以摆在这儿也可以摆在这儿，牧师说你就摆在这儿，你觉得摆在这儿比较合适，但既然牧师这么说了，就摆在这儿就完了。你不要说非按你意见就非要摆在这儿，那任何问题呢出现纷争，是不是？是在一些非必要问题上不影响大局的话，就像顺服为着总体的一个教会的利益，大家一起来运作。他说在这一点上很重要，千万不要把我们对问题的看法都把它绝对化啊！我的看法就不能动，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是真理，我们就把自己绝对了。我们的认知中有很多是绝对，我刚才不能动，但是不是每一点我们都是正确的，要虚心的彼此学习，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要注意，实际我们在教会里哈，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尤其是我们的传道人。刚一说试探他不愿意了我们的传道人同工面临很大的试探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尤其是真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单单是为了啊，把敬虔作为得力的门道，好像就是为了要得自己利益，都是要敬拜神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是在敬拜神、侍奉神、荣耀神的过程当中，自觉不自觉的又在荣耀自己，在高举自己，它是合掺在一起的。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今天讲到，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哎，今儿我讲的怎么样，看看会众反应怎么样，是不是我讲的好，你要是把关注点放在这儿就错了。你就要看看，哎，弟兄姊妹对我的评价如何？我今天领诗歌，这个姊妹领得很好啊。但他如果他的观众点在看，哎，今天会众觉得我的嗓音如何啊？我的指挥如何啊？你如果把观众点调到这儿，就出问题了。我们怎么能够在服事当中能够让大家只见耶稣？这是经常需要操练的东西。教会很多时候出现纷争都在这儿。有一个教会哈，选举长职，结果呢有一个弟兄就来找我，他非常生气，因为教会在提名执事的时候没提他的名，他说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怎么连名都不提我呀？哎，我说你学愿意服侍主很好啊，我说很多人提了名还不愿意当呢，我说你愿意服侍主当职很好，哎，我说如果弟兄姊妹提了你的名，你愿意当职是吗？他说那倒不一定。那我说你在干什么呢？他说啊，我就是蒸馒头就蒸这口气儿啊，我服侍这么多你连名都不提，说明我在你们中一点心目中一点地位都没有，哪怕你提了名呢，我知道我在你们这心目中还有一点分量，对不对？那当不当是另外的问题。弟兄姊妹，就是这个问题，你看见了吗？把自己抬得太高，想得太多了。你真正要服侍主就好好服侍主嘛，别人不提名你当执事，你同样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在那服侍，不是非要当执事在那服侍主。你看着自觉不自觉，我们容易把自己举上去就麻烦了。很多时候教会出现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可是当不同意见变出来以后，如果把个人的感情一加进去，就变成 personal 的issue。 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啊？ 我说这个你非要说，我说东你非说西，一下变成个人的恩怨了，那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如果你单着看的就是意见的分歧啊，大家都围着组的缘故，那我们就可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一旦把个人的成分一加进去，这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你看教会的纷争分裂最后都是因为这些问题，你看教会的分裂没有什么大事情的，往往在机要问题上大家都不 care， 就是在非机要上你争来我争去，很让教会受亏损的。我来的时候送我这个弟兄送我到机场，他说他是68年从台湾来念书，结果他的一个同学一块来了，40年不到教会，最近好容易说服他，劝他到教会去敬拜，刚一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分了，这个是再不去了。他说你们的教会和世界有什么区别啊？世界真道你们不是也真道吗？你们神在哪儿？再不去了。是他说好容易劝他去教会，第一次去教会就出问题，这个人将来能不能得救我们都不知道，很痛心呐。所以健康的团体生活我们一定要注意，永远不能够高举自己，一定要把荣神宜人荣耀神作为我最大的目标最大的道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就讲，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最大的道理。尽管有时候在教会的争论当中意见分析了，也许我们都是对的啊，我们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如果因为这样不同引起教会的分裂，羞辱了主的名，我们这个小道理都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有荣耀神这个大道理来管一切的小道理，不管我们的本身那个意见对不对，如果最后我们处理的不好让神的名受到羞辱，那我们都是错的。大概10年以前我去一个教会讲布道，布道会开始以前我就在教会的走廊里面走，突然看见这个走廊的这个广告栏里，教会的长子给教会的牧师的最后通牒已经写在了一封公开信啊，就是说你牧师如果你计较计较的你不做就请你走人。哎呀，我一看我真是吓出一身冷汗了，我觉得我怎么去跟人布道啊，跟人讲神的爱，神爱你们，你进到教会里边你长子和牧师都不能够相爱，你还我就觉得好像我再去跟人讲神爱你都在讲假话了，我没有底劲了。当时我就把这些长子都抓了，我说你们究竟怎么回事，如果你们还是这个态度，我现在马上坐飞机回去，我不讲，我讲不了啊。你跟人讲神爱你让人进来，进来一看原来的内部是这样的，彼此不相爱，我就在骗别人。最后要不要讲，要讲我们就，如果你让我继续布道我们一起跪下来悔改祷告，就那天大家都跪下来悔改，那一天几十个人信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大能，一定要有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这非常的重要，时时提醒我们，我这一言这一行这个动作是让神得到荣耀还是让神的荣耀被亏损，永远把这个事儿挂在脑子里，我们在做事情在说话以前就要会仔细的考虑，不是凭着我们的冲动凭着我们的好恶就随便说随便做，每一件事情出来以前先想一想，我能不能让神得到荣耀，是让教会得到好处得到建造呢，还是让教会受到亏损，时时把这个问题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可能处理很多问题就不一样，很多甚至是我们一急了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在做事情，不考虑后果，不考虑荣耀神这个大的目标。当然我们要稳定啊，要有健康的团体生活，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相对稳定的时间人员固定的团体的生活，不要经常换，你只有这样我们弟兄姊妹才能够真正的相交真正的相互的帮助。我到不同地方去讲道，很多弟兄姊妹会来找我说你们怎么长不上去，碰见很多的问题，往往就是我不跟他解决这种，我只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自己有没有读经祷告的灵修的生活，
第二，你有没有固定的团契和教会的生活？往往有问题的这两点都没有做到。你想自己又不读经祷告，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团契生活？你生命怎么可以长呢？所以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在进入一间教会以前，你可以到不同的教会都去看一看，都参加一下崇拜，你点最后你找一间你觉得比较自己比较适合的教会去，一旦去了以后就相对的固定下来，不要轻易。而且我们今天的心态很重要，我们不是老是一个客人的身份去来到教会团体啊，稍微不满意我们就走，我们一个主人的身份去进入教会。哎呀，看到教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教会的一员，作为团体的一员，我作为一个主人，我当做一点什么来帮助这个教会和团体把这个不足把它弥补上呢？所以千万不要老是以客人的身份在教会，稍微不如意我们就走，实际我们要被服侍，我们要去服侍别人，我们要得到，我们要付出。如果大家都有一个主人翁的心态，那这个教会团体慢慢就好了啊，所以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啊，相对固定。同时呢，约翰老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彼此的相爱一定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除了在言语上以外，一定要对弟兄姊妹的实际的需要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如果弟兄姊妹真有难处，我们随时要准备伸出援手，具体用实际上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不要只是说哎，你靠着主就过了，我为你祷告，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他如果真是有些具体的需要，那我们要尽我们的可能实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啊，这一点很要紧的。同时呢，我们在好的团契教会的生活也要注意，尤其是对新来的慕道朋友或者新来的弟兄姊妹，千万注意要多关心啊！所以你每次介绍新朋友都很好，希望你们完了以后就和新来的一朋友有些交谈的，热烈的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有家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到这个问题，因为弟兄姊妹也是一个礼拜才见一次，所以散会以后大家都很高兴的说说笑，往往把新来的就忘了。如果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尤其慕道的朋友，他感到不会被接纳，被人冷遇了，他下次再不来了。这点看得很简单，实际非常的要紧。有时候弟兄姊妹是无心的，但是伤害人了。去年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那么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邀请我到他们教会去，要办点什么事儿，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送我开车到这个教会，到这个教会刚好这边赶着吃中午饭，啊，这个就进去，我说弟兄你们牧师在不在啊？他说不在。啊，我说上哪儿去了？你就在外边等着吧。我说我这个还有行李哈，往哪儿放？哎，就放在走廊上就好了，你在走廊上等着吧。别的那送我的弟兄他就有点看不惯了，他说这里边好的文件比较重要的，你能不能找个屋子让这个箱子都放在里边去？好好看，哎，是这间行不行？我一看里边全是垃圾桶，我说行吧，我就把垃圾桶放在了。所以他等了半天以后，这牧师回来，后来这个弟兄知道了，哦，原来是冯牧师，一再跟这个牧师讲，让我对我道歉。我说你不用对我道歉，因为我是牧师，你得对我道歉吗？如果我是弟兄呢？我是牧道友呢？你们正在吃饭，都没问你吃饭了没有，进来吃一点。亏得我在那一天教会吃完饭过去，要不那天整个就掉在那儿。你们正在吃饭，从来不问我你吃饭，就在楼道上等着吧。我想他绝不是有心的。但是你想想，你对这一个新来的人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弟兄姊妹千万注意，看的这事情都非常的小，实际你对教会的增长，对接待新的朋友都非常至关重要的，一定要有一颗爱心，在这个细节上都要注意的。另外最后一点，我们要好的团契教会的生活，不仅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要有活泼的团契的生活，尤其是对牧者，我们对牧师的希望、传道人希望都很高，有什么事都找他，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伟人，钢铁做成的，是压不宽、打不垮、压不垮的， 啊，什么人都找他。可是弟兄姊妹，你们想过没有？那牧师有的问题找谁啊？大家都把问题放他那儿放，牧师也是人啊，牧师也会哭啊，牧师也有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体贴牧师的难处，随时去关心牧师，去帮助牧师。我们教会的老牧师退休，大家开了一个非常盛大的欢送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上去啊，非常出于真心的啊，这个谈谈牧师二十多年啊，一直在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帮助，真心实意的讲得非常感动人。最后我就请牧师上来讲两句话，牧师最后上来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谁呢，二十多年牧会从来没听过你们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有时候牧师讲完道了都不知道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帮助呀。实际我们中国人有内涵，实际觉得有帮助也都不说，你就告诉一下牧师，哎，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你知道这一句话对牧师的鼓励会有多大吗？牧师讲了二十多年道一点反应都没有，也不知道这个道对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点帮助啊。所以要去关心牧师，有难处让他也要话可有地方可以说。无论教会再难，问题再大，如果一个牧者能够感觉到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对他的接纳，再难他都走得下去。如果缺了这个就很难。牧师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吗？我问了很多的牧师，都跟我说是属灵的孤独。弟兄姊妹有话都对他讲，他有的话没有人讲啊，他也不能随便讲的话。就教会招了很多的牧师，他很孤独呀。如果师母比较善解人意，师母可以安慰他一下；如果师母不太善解人意，那牧师就很苦。所以牧师讲完道，如果你们觉得真有帮助，说一两句感谢的话，逢年过节送一个卡片，送一束鲜花，你知道对牧师的帮助都很大的。所以千万注意帮助牧师能够建立起来，和弟兄姊妹共同一起走天路啊，这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教会都有几个弟兄或者姊妹能够作为牧师的属灵的朋友，让牧师受了气了，受了委屈了，有话可说，但是你们保证你们听了不能外传，你一传就是完了。牧师之所以不敢说，就是怕你们把话说出去，你保证不传，然后在主里分享安慰，这样牧师有一个好汉啊，三个帮啊，一个篱笆三个桩啊，是一定要有人来配搭。是这样的，如果这一方面我们都开始慢慢注意到了，我想我们的教会团体一定会健康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在这个团体教会里能够健康的成长。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既然爱我们，虽然我们不完全，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成为一个大家庭。谢谢主，求主帮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一天一天更有基督成长的身量。父神，孩子再一次最后一次请求在这里，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求主的灵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悔改信主，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而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还有没有今天有谁，今天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能够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个兄弟姊妹？如果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祝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父神，帮助他们信了主以后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能够让他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 谢谢主，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里合一，在圣灵中合一，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用我们属灵的实际的生活成为你彰显真道的最好的见证。谢谢主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既然恩待我们，既然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感谢神，希望我们都有一颗谦卑温柔的心，彼此联合来过我们主里面团契的生活。我们只要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段，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
兄弟相爱相亲，需要心诚意真，彼此联合同心，同心真如天上两米。
我们仍然站立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创造万有独一全能又充满恩惠怜悯的神，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将世上的灵魂天天带回你的家中，地上一个的罪人悔改，天上天使天君都为他欢喜，我们也与你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寻回了我们的家人。主啊，在这欢乐的同时，我们也要悔改，我们在你里面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但是我们时常消灭你圣灵的感动，使你圣灵担忧。求你赦免我们的不冷不热，贪图虚浮的荣耀，赦免我们心里刚硬，自高自大。主，真是求你兴起你的百姓，为你的教会站在破口防堵，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的教会。父啊，求你用你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使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我们的嘴唇张开，我们的口便要传扬赞美你的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于你，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有两位新朋友，第一位是苏全民和冯立新，请站起来，我们大家欢迎你。我们欢迎他们从本出来过来。第二位。